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0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举行纪念中华民国成立70周年的双十庆典，朝鲜纪念执政的劳动党成立70周年大型阅兵式，我们分别呢有来自台北和北京的连线报道。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一座主要火车站附近星期六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30人丧生，至少125人受伤。劳工和公民社会组织原定几个小时之后在安卡拉举行支持库尔德人的和平集会。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鲁斯区火车站的主要出口附近，可能造成集会参加者的大量死伤。安全官员说，目前还不知道炸弹是否是自杀炸弹杀手引爆的。据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正在听取内政部和卫生部官员的汇报。土耳其官员说，2起爆炸都是恐怖袭击。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塞拉哈廷·德米尔塔斯对记者说，死亡人数可能非常惨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国今后几天内呢，将同俄罗斯方面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第二轮会谈，力争避免双方在实施各自的空袭过程中出现事故。美方拒绝在叙利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但是同意在空中安全方面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俄罗斯的战机呢，最近不止一次侵犯土耳其领空，受到土耳其和北约的强烈谴责和警告。俄罗斯方面表示，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是误入，而且不会再度发生。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从里海向叙利亚境内发射的多枚巡航导弹当中，有4枚在伊朗境内坠毁。俄罗斯否认。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去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视察，并会见了上星期俄勒冈州社区大学枪击案的死难家属。被杀害的有8名学生和1名教师。奥巴马总统在会见后说，美国必须要想出办法来不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俄勒冈州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再度呼吁要通过更加严格的立法来加强枪支管控。不过一些民众认为拥有枪支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就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俄勒冈州期间呢，一些抗议人士举着自由不容践踏奥巴马回去等牌子来迎接他的到来。据报道，奥巴马总统考虑通过总统行政命令权绕过国会，对枪支买卖过程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香港多个团体10月9号晚上在香港大学举行黑衣集会，抗议近日港大校委会被质疑因政治干预否决亲民主的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誓言要捍卫校园自主及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大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和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数千人星期五晚上身穿黑衣参加由港大学生会、港大教师和教职会以及其他多个专业团体在港大中山广场发起的坚守校园自主不容黑手介入的集会，谴责港大校委会9月29日以荒唐理由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声明校委会的做法不得人心，并重申维护学校自主的决心。集会人士从晚上6点开始便坐满港大图书馆外的空地，入夜后更多的人赶来。 多名学者、知名人士以及专业团体轮流上台发言，表达他们对这次港大陈文敏风波以及被质疑的政治黑手干预学术自由的看法。集会历时3个多小时，大约在晚上9点左右结束。
之前我看不到这么多同事啊，这么多学生啊支持，因为之前都是我自己去了。他的理由非常非常之naive， 非常非常之不合情理了。所以很多很多同事都觉得有些爱边的势力打进了港大，非常的忧虑。
可能反映这个机会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想得更深，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价值，比如说学术自由啊，这些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香港大学也有是香港的整个社会的一个转机。
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丰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会目前仍在讨论罢课抗议的事情，紧迫的是要在月底前就校委会的组成问题举行公投。
其实我希望今天参加的同学是不只是今天参加，而是在以后的日子还会能够多了解现在校务委员会存在的问题，然后去参加学生会之后不同的行动，比如说是那个大学条例的修订。
主办方宣布这次集会共有4000多人参加，并呼吁师生参与港大学生会10月底就校委会主席应否由师生接受的人选出任等校委会组成议题进行公投。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星期六举行了纪念中华民国成立104年的双十庆典，马英九总统在典礼当中呢，就两岸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我们获悉呢，马英九总统就两岸关系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方面谈话的内容，永泰。
好，那么这是马英九总统他主政啊最后一次的这个发表国庆的演说啊。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演说内容几乎有2/3的这个篇幅啊都在谈两岸关系啊。那么他首先提到了，就是说他主政7年以来，那么他的两岸政策呢不但没有亲中卖台，也没有矮化台湾的主权。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是台湾现在朝野啊都支持的一个现状。不过呢他也话锋一转地表示他很担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现状未来是否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啊。那么他认为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呢要遵守几个原则，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他不断强调的，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那么两岸呢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这个现状。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两岸之间呢维持这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他也特别呼吁啊，那么未来的这个总统呢应该要依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继续的遵守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他也表示说九二共识呢是合宪合法合情合理，那么再继续的延续遵守下去呢应该并没有任何的困难。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我们知道在他主政的情况之下呢马政府近来举办了一系列的那么纪念对日抗战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在这篇演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表示大陆当局最近也就这个抗战的历史啊提出了共享史料，那么共写史书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他抱持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啊，他说在对等互惠，那么档案公开还有不设禁区自由研究的这个原则之下呢同时也不排除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与啊。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将有助于两岸共同来面对历史，那么拉近彼此的距离，同时也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许波，
好，那么对于马英九总统的就两岸关系发表这个谈话，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有什么回应呢？永泰。
好，在野党方面的看法倒是比较不以为然啊，他们认为马英九总统在演说当中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看法呢，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获得了台湾大多数这个民意的这个支持啊，他们认为 如果这个马英九总统认为这个并没有亲中卖台，并没有矮化台湾主权，相信台湾民众心中啊自有判断啊。那民进党的这个发言人王敏生他还特别强调了，那么台湾未来的走向呢，将由交由这个明年的这个所产生的新的民意那么来决定。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民进党非常资深的立法委员柯建铭啊，他也强调了，就是说，民进党那么从来没有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徐波，
好，那么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这一次首次出席了马政府所举办的这个双十庆典，以前蔡英文好像从来，民进党蔡英文好像从来都没有参与过。那么这方面有什么看点和亮点呢？永泰，
的确，大家非常的关注啊，到底这个他出席之后呢，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政党领袖的互动的这个情况到底如何？那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官邸的这个座位啊，是安排在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以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中间啊，所以台湾朝野领袖的这个座位是安排在同一排的。那我们看到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是行礼如仪啊，相互寒暄，这个互动的情况倒不至于到非常的热情热络啊，但是呢，彼此之间是一个非常礼貌性的啊，相互的一些这个有一些短暂的这个交谈。那么至于在这个唱这个国歌的时候啊，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特别避开了这个唱出这个无党所宗这四个字啊。因为国民党不断的认为就是这个无党所宗这个四个字呢不符合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那么最后我们还看到就是马英九的总统他的夫人周美青女士啊，在和这个国民党现在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那么擦身而过的时候呢，给予洪秀柱一个非常大的拥抱啊，那么这成为了这次的这个国庆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因为我们知道洪秀柱现在呢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压力啊，要他这个退选。那么事实上他心中是有一些不满的，那么周美青这样的一个动作呢稍稍可以化解了，那么可以说是洪秀柱现在心中所受到的一些委屈。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稍后呢我们关注朝鲜举行的另一个重大庆典，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纪念执政的劳动党成立70周年，他宣布平壤准备迎战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金正恩呢是星期六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主持盛大阅兵式时说这番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与金正恩呢一道出席了阅兵式，双方在平壤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会谈。举行阅兵式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的锦绣山太阳宫瞻仰了保存在那里一共参观的他父亲和祖父的遗体。朝鲜星期六呢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举行了阅兵式，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中国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这个阅兵式。阅兵式上呢，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朝鲜导弹部队以及被媒体称之为携带脏弹的朝鲜核生化部队呢，引发了外界的普遍关注。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你好。
徐波你好。
这次朝鲜举行庆祝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活动以及这个大型阅兵活动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讲话。金正恩的讲话有哪些看点？有报道说朝鲜方面呢说这次阅兵的规模将超过北京93阅兵的规模。据你在北京的观察，那么这次阅兵有哪些值得外界关注的地方？东方。
是的，阅兵呢本来是定在上午，因为下雨所以改在下午3点钟举行。 那么邀请了外国媒体记者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进行了现场的直播。但是今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边呢，就根本没有提阅兵这个事儿，只是提到了刘云山和金正恩的会见。在检阅台上，我们看到金正恩和刘云山呢站在一起，两人呢不时交谈。那么金正恩和刘云山登上检阅台的时候呢，所有的朝鲜官员集体起立欢呼。那么金正恩今天有一个讲话，大概20分钟左右，谈到了朝鲜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坚持了自己的路线。我等于说间接的回应了就是中方对他的批评，说任何人不得以一己私利来搅乱啊东北亚的局势。那么也就是说批评了中国没有和朝鲜呢站在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呢，又用了这个美帝国主义强盗这样的字眼，并且说呢，朝鲜和美帝的斗争啊不是朝鲜人自己的选择，而是人民的选择，是堂堂正正的斗争。这时候呢，全场啊长时间的啊鼓掌。那么金正恩还说，他要成为啊这个朝鲜要成为全世界的军事强国，那么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从来没有放弃过，也就是说没有放弃把这个韩国，也就是南朝鲜啊统一到北韩过来。在阅兵式方面呢，我们看到参加的人数和规模是金正恩掌权以来最大的一次。那么方队呢比中国93阅兵的要多。那么他七正步呢很有意思，他两个手不动，然后两条脚啊这个分别向前踢，几乎是90度啊。整个团队呢像这个方队像波浪一样的一起一伏的啊，非常的这个抢眼。那么在武器方面呢，看得出他们的武器比中国相对落后，一些 T54 啊 T34 T62 这种坦克呢还在这个啊还在检阅台前面啊通过。那么飞机飞到上空呢，只有很少的飞机。那么教练机啊摆成那个朝鲜劳动党的那个啊党徽的形状，还有呢用那个二战时期的四个翅膀的那种老式运输机排成一个70的这个形状，也引起大伙的关注。那么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核生化部队啊通过这个检阅台，据称呢这是一次特别的展现。他们呢手持一个有放射性啊这个物质标志的那种背包，那么有的专家就说这就是所谓的脏弹，因为朝鲜此前呢也声称已经制造出足够小的核武器。但是呢美国的一些专家对朝鲜在核武器微型化方面取得进展表示怀疑。那么这次阅兵确实出现了一对一对的这个啊有一个方阵的这个啊核生化兵拿着带有核辐射标志的背包，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什么引发观察家的啊此后的关注。那么最先进的朝鲜的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打三千公里的无水端劳动一号导弹，那么是在最后作为压轴戏在阅兵场上亮相。
好，
因为这种导弹据称能够攻击到美国，所以引发最多的关注。
好的，那么中外舆论对于这次朝鲜大阅兵有什么分析和评论？这次阅兵对于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东方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很多中国民众都说看到这次阅兵呢，听到那个朝鲜解说员那种充满感情的解说啊，令人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啊那种疯狂的类似的时代。刘云山呢显然是被作为最尊贵的客人会见了金正恩，那么也带去了习近平的亲属信。这一次呢朝鲜没有试射导弹，没有进行核试验，所谓呢也是给了中国的一个面子。那么中朝关系有所缓和，因为两国都面对着啊都在面对共同的一个对手。朝鲜呢当然是传统是美帝，那么中国也要面对美国海军未来要闯入中国所称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12海里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现在态度非常严厉，有的网友就说呢，现在就这么一两个小兄弟了，不互相拉一把怎么办呢？
好，
何况啊，又是师出同门。
好的，主播，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距离地球最近的星球火星呢，从古至今就不断引发人们的这个想象力啊。日前呢，美国航天局宣布 找到火星上有盐水流的有力证据，而有流水的地方就可能有生命，让很多人感到兴奋。稍后美国万花筒带您去一起观赏《火星救援》等几部广受欢迎的好电影，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为您介绍几部好电影。我们首先来看看最近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离地球最近的星球火星，从古至今不断引发人们的想象力。这部电影上映前几天 ，NASA 才宣布找到火星上有盐水流的有力证据，而有流水的地方就可能有生命，让很多人相当的兴奋。在电影《火星救援》当中，知名演员 Matt Damon 饰演一名困在火星上的 NASA 宇航员，他必须运用有限的资源，想方设法活下来，等待救援。在救援行动中，中国还助 NASA 一臂之力呢。
I guarantee you that at some point everything's going to go south on you.
Ready?
好莱坞最新推出的太空科幻巨片《火星救援》根据安迪·威尔2011年同名小说改编。在可见的未来，一群 NASA 宇航员在火星表面采集样本。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迫使宇航员回到太空舱里。在撤离过程中，宇航员之一马克·沃特尼被异物击中，茫茫沙尘中沃特尼不见踪影，任务队长路易斯以为他当场丧生，但是沃特尼并没有死亡。他醒来之后回到 NASA 在火星地表上的太空站。
But I'm still alive. Surprise.
在太空站里，沃特尼暂时有个避难所，但是他知道火星下次任务是在四年以后，而太空站里囤积的食物根本无法维持到那时。身为植物学家的他，于是运用他所有的科学知识，用火星土壤繁殖马铃薯，让他成为第一位在火星上耕种的地球人。沃特尼接下来遇到各种不同挑战，让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险。在地球上， NASA 必须不断想新的办法营救他。最后连中国航天局的人员也出面帮助营救沃特尼。在全世界人们的目光中，距离地球5000万英里之遥的沃特尼，最后是否能够安全返回地球呢？在《火星救援》伦敦首映式上，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和电影演员马特·达蒙、杰西卡·查斯坦、凯特·马拉等人走红地毯，并接受媒体访问。在电影中饰演中国航天局官员的中国女星陈数也参加了首映会。饰演沃特尼的马特·达蒙说，这部电影的信息适合目前的政治气候。
这是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一个很激励人心的电影。我觉得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到世界上是一个好事。
电影强调的是科学知识、外交合作。另外，主角乐观求生、永不放弃的态度引发许多共鸣。另外，这部电影最让许多科学家惊喜的是，电影里讲述和使用的科学知识大部分都符合实际情况，只有少部分特效是为电影情节稍作更改。电影因此获得 NASA 大力加持。 NASA 和许多科学家近来也利用讨论该片，希望引起大众对天文的兴趣。火星救援在北美上映首周末票房超过5500万美元，超出分析人士预期。在烂番茄网站上，超过90%的影评和观众给予电影正面评价，对马特·戴蒙的表现也赞许有加。 部分媒体相信这部电影将能够角逐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火星救援这部电影引发很多人对天文和物理的兴趣。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想您也一定会觉得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实在是件很酷的事情。教育人士知道，要培养人们对科学的兴趣，要从儿童时期做起。最近位于华府郊区的北维吉尼亚州开了当地第一座儿童互动科学博物馆，让孩子们可以到这里亲手做实验，设计和发明不同的科学创作。一起来了解。
我们从实验台开始，霍普和哥哥妈妈正在忙着捏软泥。
我们做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我们做了像磁力胶这样的好玩实验。
这是逛博物馆的全新体验。
我们带他们去过许多不同的博物馆，在那儿他们只是看看，但这一次他们可以动手操作。
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实验，这是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色。
家庭学习很有用，儿时有过和家人一起学习的经历，可以成为最有塑造力的学习体验之一。
而且可以获取很多经验，发现区针对五岁以下的幼童。年龄大些的孩子喜欢灵感小屋。在风管，孩子们学习流动的空气如何产生飞机工程师尝试优化的空气动力学效果。在铸造车间，他们正在构建自己的作品。
他会到处走，腿像马克笔一样画画。
无论游客走到哪儿，他们总能找到帮手。
我们总是在这里帮他们解答问题，或者在他们被难住的时候帮他们。作为家长，我总是很高兴知道能有别人帮助我们，并鼓励孩子们尝试不同的方法，在放弃眼前的实验去做另一个实验之前再尝试一次。
开业两个月以来，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已吸引了超过10000名参观者。如此成功没有秘诀，只是因为寓教于乐。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故事，她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18岁少女。2012年，马拉拉只有15岁时，因为争取巴基斯坦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在校车上遭到塔利班分子枪击。她随后在英国接受急救手术，幸运地活了下来。在那之后，马拉拉便不断地为争取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在全球奔走发声。最近一部关于马拉拉的纪录片，让观众深入了解马拉拉的家庭生活，一起来看看。关于马拉拉的最新纪录片，他叫我马拉拉 ,He named me Malala, 最近在纽约举行首映。马拉拉和他的父亲萨胡丁·优素福扎伊共同出席首映会。马拉拉的名字是他父亲取的，这个名字源于19世纪一名勇敢的阿富汗女孩。她在1880年鼓舞她的同胞上战场抵抗英军，但是后来因感言而被杀害。马拉拉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散播权力平等的信息。
这很好，因为这些女孩子和我在一起，她们来自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她们希望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站起来争取，这样她们的声音才能被听见。
这部纪录片拍摄时间长达18个月，观众可以看到马拉拉如何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敦促世界领导人给予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如何一方面做一名普通学生融入英国学校中。纪录片导演是戴维斯·古根海姆，他说该片将让观众认识新闻头条之外的马拉拉。
你知道马拉拉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或者他在校车上被子弹射中头部，但是其实有更深层更丰富的一面。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名女孩的选择，以及一名让她这么做的父亲。他说，我要站出来为我所相信的事情发声。
目前马拉拉和家人定居于英国伯明翰，他的父亲萨胡丁是联合国全球教育特别顾问，并在巴基斯坦位于伯明翰的领馆担任教育官员。
纪录片用资料档和声音档叙述马拉拉在塔利班控制下的环境，包括被炸弹摧毁的学校和被烧毁的音乐 CD。 马拉拉在父亲的鼓励下在11岁就匿名为 BBC 写博客，形容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困苦生活，以及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如何被剥夺。如今，马拉拉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的父亲萨胡丁对她引以为豪。
I always say that once upon a time she was my daughter, but now I'm her father only.
我总是说她曾经是我的女儿，但是现在人们知道我，都是因为我是她的父亲。许多父母写信告诉我，她不只是你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女儿。我说当然，这是不用怀疑的。很多人看到她就像看到自己。人权活动人士、女权活动人士、儿童权利活动人士，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很多人以她的名字命名。我感谢真主，我感到骄傲。
好莱坞知名女星斯嘉丽·约翰逊、重量级歌手艾莉西亚·基斯等知名人物都出席了首映会，表示对马拉拉和女子教育的支持。2014年，只有17岁的马拉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My father only gave me the name Malala. He didn't make me Malala. I chose this life, and now I must continue it.
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正式提名电影《狼图腾》代表中国角逐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他的电影《熊的故事》和讲述失散的柬埔寨小老虎的虎兄虎弟让他多次得奖。在电影《狼图腾》当中，阿诺通过镜头带观众认识蒙古狼。
毛泽东在1967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这两个知青呢，在你这儿待上两年，他们呢，读
许多城市学生被迫下乡教育农村人口，来自北京的城镇被分到了遥远的内蒙古。他从没想到自己会爱上蒙古的草原、牧民和他们最大的敌人——蒙古狼。蒙古狼是一种聪明的掠食动物，对牛羊来说是致命威胁，但在生态系统里它们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这部电影改编自中国畅销自传小说《狼图腾》，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
What I loved in the book，
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是它叙述了平衡的重要性，这连接了所有的人。
阿诺在这本书问世近60年后，应中国政府邀约，将小说改编为电影，传递其中的环保信息。
我从没听说过有人对环境保护的反应如此激烈。他们会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都会死去。
你这是？
这是我养的。
那狼群要听到声音的话，肯定会来闹的。
这部片以城镇对他救了多次的幼狼的爱为中心，城镇必须面对愤怒的村民，因为他们不希望邻里之间有狼。地方当局为了土地开发，也致力于清除这些掠食动物。阿诺的电影揭露了狼群的绝种会对蒙古草原带来致命的影响。
如果没有狼，我们会有过量的土拨鼠和老鼠，羊群也不再有草地。狼是生态系统的基本条件。
阿诺聘请了知名驯兽师安德鲁·辛普森参与拍摄，两人花了4年时间，在中国养育及训练了3代的蒙古狼在镜头前跳、跑和演出。
他们是我合作过的最聪明的动物之一，他们智商很高，最重要的是，狼总是凭着本能行动。
训练动物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电影里惊心动魄的场景得来不易，阿诺和他的团队常得在极端的气候下拍摄。
我要他们在隆冬时节，在中国北方的荒蛮之地，扛着大风扇造风，在高海拔的山坡上，摄氏零下40度，他们依旧唱着歌。
虽然面对一些挑战，《狼图腾》的票房表现超出期望， 中国一度将阿诺视为敌手，封杀了他备受争议的电影《西藏七年》，但是现在却正式提名《狼图腾》代表中国角逐201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洛杉矶的中国总领馆前经常出现各种抗议活动，上周末有600多名爱狗人士带着他们最好的朋友游行到这里，声援他们在中国的好朋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狗讲话，为人类最好的朋友讲话。当有人伤害你最要好的朋友，你难道不挺身而出吗？拉莫斯是个典型的美国爱狗人士，他和其他600多人响应非牟利的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10月4号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示威。贾克尔是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的宣传主任，他说：
Well, we're here today to protest the Yulin Dog Meat Festival. It happens.
我们在抗议每年夏至举行的玉林狗肉节，成千上万的狗被残忍的屠杀。我们希望让中国政府知道这个活动必须禁止。爱狗人士比特·马德里格尔说
：“I'm talking to everyone over here in Yulin, please.
我要告诉玉林所有的人，求求你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再吃狗肉，把狗当朋友，拜托。”贾克林表示，今年6月，他们的组织派遣调查员到广西省玉林市记录狗肉节，通过镜头把狗肉节展示在全世界面前。他指出，屠狗场在中国是非法营业，他们希望中国执法机构取缔。美国的爱狗人士看到狗肉节的画面都非常震惊。参加游行的伯恩斯说，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告诉别人应该吃什么，我最关心的是对待动物的方式。事实上，这些狗被屠杀之前都先遭到虐待，这是我痛恨的。电视演员丽莎·旺德·庞普表示，
it's been devastating.
看到这些动物的遭遇让人无比痛心，他认为知情而不设法制止让人无法心安。不仅美国演员关注，玉林狗肉节在中国也遭到一些艺人讨伐。玉林市人民政府去年曾公开回应，否认政府举办类似活动，并明令严禁在街面上屠宰。不过，玉林狗肉节今年6月如期举行。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通过网络呼吁中国停止玉林狗肉节。他们搜集了将近50万人联署的请愿信，在今年狗肉节后递交给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迄今已经3个多月。贾克尔说
：“Well, we haven't gotten a response.
我们还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抗议和宣传，取得终止狗肉节的回应。”星期天的洛杉矶示威只是长征的一小段路，贾克尔表示
：“It's a long-term battle.”
这是个漫长的战斗，我们不奢想一战而胜，但我们相信，只要宣传看来，更多的人参加请愿和示威，我们这一边会胜利，玉林狗肉节会被禁止。600多人在洛杉矶总领馆前呐喊，也许是因为星期天没有任何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歌手 Jessie Ware 现场表演的歌曲 Wildest Moments。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Baby,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all. Baby,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all. Looking at you too.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all.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all. In the middle of it, we walk the line. Looking back and missing how wild this moment. Are you thinking, what if? What if we've ruined it all? My wrecking ball from the outside. From the outside, everyone must be watching while we try. Why do we try?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all. Baby,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all.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海军据信呢，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行驶航行自由权利。中国对此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防务专家们说，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十二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视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 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 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西弗吉尼亚作为产煤大州呢，在美国采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走进美国，带您走进这段历史，探索早期矿工的工作与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菲。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来到一个位于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坑展览区，带大家走进美国采煤业的历史。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储量，而19世纪上半时期的工业革命也为煤炭的广泛使用提供了一个契机，很多城市呢也因此而繁荣。今天呢，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美国早期的矿工是如何工作与生活的，以及在这里当一个矿工会不会更加安全呢？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约翰·丹佛这首脍炙人口的《乡村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西维吉尼亚州美丽的自然风光在轻快的旋律中跃然于眼前。著名的阿帕拉契亚山脉绵延起伏，贯穿全境，因此该州的别名叫做山岳州 （Mountain State）。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采煤业是这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采煤情结。
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和采煤有着关系，可能你的先生是矿工，或者你的孩子或是父亲是矿工，要不就是他们在为采煤业服务的地方工作，家里的孩子和其他矿工子女一起上学，所以这是我们的生活。
莱斯利·格雷·贝克的先生是名矿工，而他自己是贝克利市矿坑综合展览区的运营总监。这个展区占地22英亩，保留和还原了20世纪早期地下矿坑和采煤驻扎营的原貌。76岁的老矿工马文·特纳退休之后成了矿坑展区的导游，他驾着小车带着我们缓缓驶入地下。100多年前的案井里条件落后，矿工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呢？监测毒害气体，金丝雀可立下了汗马功劳。
So the miner would set the bird cage where he is working.
矿工会把鸟笼放在那儿工作，只要鸟还活着，他们就会继续干活。但如果鸟死了，他们就必须离开，逃出矿坑。
矿工下井工作一天，自带午饭，餐盒上层装食物，下层装一加仑的饮水。金属材质可以防止老鼠打洞偷食物。防毒防鼠还需要防工友，一桶饮水时常被工友偷偷喝掉，这该怎么解决呢？
他会把他的假牙放在水里，这样别人就不会喝了。试想，你要喝水的时候发现水里有副别人的假牙，你喝得下去吗？我可不行。
没有假牙的矿工借妻子的假牙帮帮忙吧。由于20世纪初期采煤设备落后，矿工钻井挖煤需要双膝跪地或侧身俯卧。每台装满1吨或2吨重的煤车上放有矿工的名牌作为工资结算凭证。特纳说，矿工每装满1吨煤便可赚到20美分，平均一天工资为1美元。
在当时赚这些钱已经很体面了，尽管不是大钱，但是可以养活自己，可能再做点农活之类的，你就可以养家糊口了。但是呢，并不富有。
不过，如今矿工的薪水可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随着矿工联合会等工会的出现，矿工的工作环境变好了，工资提高了。今天，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工工资远超$100,000。不仅是工资水平，采煤安全也自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案实行以来得到极大改善。20世纪初期，美国矿难事故频发，死伤数千人，而2014年死亡人数降至16人，为历史最低点。每当严重的矿难或者事故不幸发生后，就会有人来做调研，找寻问题和改进方法。我们现在有了地下安全屋，当灾难发生时，矿工可以反锁自己在里面，呼吸相对清洁的空气，等待救援。
一般都有一个安全部门，他们会培训你。联邦政府，你知道，他们有一些规定是和州政府一起合作落实的。
由于采煤入口偏远，当年煤炭公司还为矿工建立了驻扎营，涵盖教堂和杂货铺等，满足矿工家庭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矿工的子女还可以在这里的学校上学，他们分年级入座，每天朗读圣经，学习读写和算术。这就是当时一个典型的矿工几口之家租住的屋舍，简单实用。再看看工头的3层住宅，奢华气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单身汉小屋，狭小的空间甚至难以插足。煤炭公司为矿工提供一切生活所需，话虽如此，这都是收费的。公司有自己印刷的钱币，叫做辅币，供营区使用，但很多时候会有滥用。 采煤业也牵动着相关城市的兴衰，瑟蒙德小镇就是其中之一。
我现在漫步在瑟蒙德小镇上，感受着它的落寞。曾几何时，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时常会有满载煤矿的火车隆隆地驶过。而如今，这里的人口零星几户，安静的时候，甚至连脚步声都显得突兀。一个曾经因为煤炭而兴起的地方，如今也因为它变得衰弱。
100年前的瑟蒙德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每15分钟便有一辆装煤火车经过，为这里众多的采煤活动提供了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来这里投资，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游玩定居。约迪·弗朗茨·博尔是新河峡国家公园的管理员。
This train depot here at Thurman handles
瑟蒙德火车站在1910这一年的客流量就有75,000人，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很多人来这里的社交中心。我们甚至能听到一辆火车沿着铁轨正在驶来。
由于柴油代替蒸汽成为主要动力，以及越来越多的煤炭公司迁往别处，瑟蒙德曾经的盛世逐渐走向衰败。如今这里所有的商铺早已关闭，只有6个居民仍旧守着这座鬼城。
当你对比昨日和今朝，确实有种鬼城的感觉，不过仍然有人住在这儿，但是你看不到熙熙攘攘的商业往来的景色了。
尽管瑟蒙德现在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接管，却依旧保留着原貌大部，一砖一瓦一木都在诉说着这个地区采煤业的历史故事。如果没有西维吉尼亚和其他阿帕拉契亚矿工的努力，煤炭就不会从这些山里被挖出来铸铁、铸城、建造武器、赢得战争。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没有今天的飞跃。
As we have, if it hadn't been for those efforts.
或许煤炭就像血液， 不仅流淌在这里的街景中，也流淌在每一个西维吉尼亚人的身体里。美国之音记者穆菲、刘恩明，西维吉尼亚州报道。
一辆时速达到1600公里的汽车在伦敦亮相。这辆汽车是以火箭推动的，力图呢打破陆地速度的世界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就是据说能达到时速1600公里的火箭汽车，打破了陆上速度世界纪录。如果一切能按计划实现的话，这辆汽车每3.6秒钟就可行驶1英里。这项设计是了不起的工程难关，不过参加设计的人都是这方面的顶尖好手。目前的世界陆上速度纪录是英国的冲击 SSC 团队在1997年打破的，而当年的一些参与者也参加了今天这个项目，其中有雪猎犬项目的经理理查德·诺贝尔，他曾经是当年冲击项目的主任。
It's a bit like a takeoff on an airplane, in the sense that it just absolutely continuous.
启动时有点像飞机起飞，一直不断加速，从0到300英里的速度之间，车体非常不稳，主要是因为尾部的车翼还没有产生多少漂浮力。但是到了300英里的速度以上，就平稳了。
这套电脑模拟动画显示了雪猎犬在创纪录的速度下会是什么样子。曾经设计冲击二型汽车而创下1000公里时速纪录的诺贝尔说，驾驶员的感觉不像是在开车，倒像是在开飞机。
Yeah, it's a bit like flying an airplane.
有点像开飞机，而开飞机的困难之一是你的大脑思考速度必须超过飞行速度。
但是怎样才能打造出打破陆地速度记录时速超过1600公里的汽车呢？这个项目的首席工程师马克·埃尔文说，最大的挑战是制造出在高速的极端压力下不会自行解体的轮子。为了使速度达到每小时1600公里，必须使用喷气发动机和火箭混合技术，火箭的推力必须达到27500磅，加上欧洲战斗机使用的 EJ200 发动机，总的推力达到47700磅。雪猎犬的工程师们目前正在完成这辆超音速汽车的3500个部件的最后工作。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世界上第一辆半挂式自动驾驶卡车在欧洲开始行驶，驾驶员不必开车，只需监控行驶状况。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这辆具有430马力的卡车载着40吨货物，缓缓驶出在斯图加特的停车场。戴姆勒公司卡车和巴士业务的总管沃尔夫冈·伯纳德亲自驾驶。巴登福腾堡州的总理温弗雷德·克利茨曼坐在旁边和他交谈。巴登福腾堡是德国为自动驾驶的拖挂卡车发放执照的第一个州。一旦上了高速公路，驾驶员就让卡车自行驾驶。
我一按这个钮，这款卡车的处女行就开始了。总理，我们开始吗？那就开始。
紧接着，这辆卡车就以80公里的时速自动开上了斯图加特附近繁忙的 A8 号高速公路，后面跟着一辆摄像车，还有一辆警车，以备万一。这并不等于驾驶员可以什么都不管，对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有严格的规定。
我不可以回头，不可以东张西望，必须时刻监视路况。不过我的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你看卡车走得很稳。
雷达以及一些摄像头和感应器在时刻监测路况，情况不佳时，卡车会要求驾驶员干预，如果他无动于衷，卡车就会自动慢慢停下来。戴姆勒公司说，这样的先进卡车使司机免除长时间单调开车和塞车时走走停停的劳顿。戴姆勒公司希望其他州也能在2020年的初步目标之前通过必要法律允许这种卡车的运行。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请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 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TPP 出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年轻人看美国为何文化上吸引，政治上敌意。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来首先看一看 TPP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美日牵头的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在历经多年的谈判之后，终于修成正果，正式出台。这个协定呢，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排除在圈外。TPP 有关信息自由、限制国企和劳工环境等门槛标准，似乎处处戳到中国体制的痛处。中国在极力淡化其影响之余呢，也难掩被新贸易时代排除在外的尴尬。TPP 的规则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敏感点？为何中国受到 TPP 的邀请，但却没有把加入 TPP 作为选项？应对 TPP 将如何考验中国领导集团的智慧？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各位简短的点评一下，陈伯公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TPP 出台，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有一种说法说呢， TPP 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那么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很明显，简单说来，最大的赢家是美国，最大的输家是中国。TPP 不仅是给美国量身打造的，也是给中国量身打造的。因为美国就像是政治民主的倡导者一样，它也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TPP 在30多个领域，1.8万种商品中实现那个最大的自由程度，这体现了美国的精神。另外，对中国来说，不守规矩、横冲直撞、目无法纪的中国排除在这个规则之外，就是为中国打造的。那么这个协议，与其说冲着中国而来，不如说躲着中国而去。中国有句俗话叫惹不起躲得起，中国15年入世以来，在世界贸易那个组织里边横冲直撞，不守规矩，可以说把这个世界经济秩序啊冲得七零八落。其他国家是忍无可忍，觉得与其跟你苦口婆心的抹嘴唇，还不如我们另起炉灶。这就是 TPP 的含义。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同意这个破空的说法哈，这个最大的赢家很明显那是美国，因为很多规则就是美国在制定的。
对。
最大的输家应该是中国，因为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被排除在这个世界经济总量的40%这一大块这个贸易集团的外面，当然是中国的这个失败。可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事情需要观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TPP 最终怎么执行、怎么实现，我们还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中国人做事情，有的时候你不把他逼到最后啊，他可能还真的是不肯做。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事情也是一件坏事变好事，倒逼着中国真正的走上政治改革和经济的开放。
嗯，好，程晓农先生。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比较有趣的。一方面，这个民间出现了很多这个议论，这个在国内的网上讨论的很厉害。其中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说，这个现在呢是警钟敲响了，中在倒逼着中国政治改革。第二种看法呢是认为这个中国危矣，因为政改没戏。第三种呢是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而中国政府呢，一方面要求大家不要慌乱，然后提出了两步一游。第一个步是这个可能通不过，因为很多国会不一定批准。第二个呢是所谓的没影响不大。 第三个有呢，就是中国可以通过和各国签贸易协议去挖 TPP 墙角。现在看来呢，第一个步通不过呢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 TPP 的有一个附加条款，只要12个国家当中有6个他们的 GDP 占到12个国的85%，6国通过 TPP 就自动生效。所以美国呢现在是国会已经只需要一揽子投票通过，估计呢能这个奥巴马能拿到足够的票数。
嗯，好的，我想听听杨鹏先生的看法。刚才陈小农先生提到中国官方媒体政府立场都显得要极力淡化这个 TPP 的影响，那么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啦，或者是说中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应对等等，那么我想听听您怎么对这些说法，您怎么回应杨鹏先生。
先对刚才大家说的观点，就是中国可能是最大输家这个呢，先提一点看法。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政府和中国分离开掉，把国家和政府分离开掉，从长远看可能中国是最大赢家，因为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刺激了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所以呢改革本身能够让中国走向一个更开放和更繁荣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从长远的历史意义来说，可能 TPP 帮得最彻底的反而是中国，这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还有官方舆论，那现在这个普遍的就试图降低它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呢在贸易方面影响不大，然后呢没有那么严重，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减轻责任啊，然后呢让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对中国没什么了不起，政府没做错什么，那核心是想回答政府没做错什么。那么事实上这个我们觉得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 WTO 的特征是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人权的国家之间，它是可以自由贸易的。但 TPP 的特征就变了，它要做生意就得遵守一些政治标准或者是一些价值准则。也就是说，人类已经从自由经济贸易的时代，它进入一个政治贸易的时代，或者说进入一个价值贸易的时代。如果说 WTO 属于经济学 ，TPP 属于政治经济学或者是价值经济学，中国在降低 TPP 的这个经济层面的一个影响，但事实上大家是想降低政治层面的影响，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很难适应，就是说适应经济还好办，适应政治就非常困难。
嗯，确实说到这一点，我们知道 TPP 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出了邀请，但是中国呢没有把加入 TPP 作为一个选项，而且我们也知道刚才您说的杨鹏先生，就是说 TPP 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协议，但是在政治上有很多的要求。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就是说确实中国在加入 TPP 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请你来分析一下。
TPP 的一个特点就涉及到高标准和高门槛，它不仅呢是对货物和服务的自由这个贸易啊做出规定，而且它涉及到劳工权益保障、环境保护啊，涉及到这个货币自由、信息自由等等，还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30多项，任何一项如果要用到中国，那都是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利益的最大伤害，它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一种损害。所以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其实中国共产党有四大支柱，那么除了它的政治支柱和军事支柱，政治支柱就是一党专政，从政治上垄断中国。军事制度就是建立一个党卫军，听党指挥的军队，从这个军事上垄断中国。它还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国营企业占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而国营企业掌握在红二代和官二代手上，是中国政府垄断中国经济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舆论支柱，那么不仅是宣传，而且它是控制媒体和舆论。那么 TPP 要求的是互联网完全的开放，对中国来说完全做不到。因此 TPP 的协议，如果我接到刚才杨鹏教授的话说的话，那就是他确实是在帮助中国，他不见得是在围堵中国，他是在帮助中国，他在帮助中国的人民。现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看到一个定律，就凡是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就不利于中国人民，凡是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就有利于中国人民。其实西方在再一次的帮助中国，甚至在帮助中国那个党内的改革派，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直到今天的中国，西方国家的意向非常明显，希望中国的改革派占上风，希望中国改革、改变、进步，
好的，
融入文明世界的行列。
嗯，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
我插一句哈，
请讲。
其实我那个刚才在听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从长远上是 帮助中国，这没问题。那个我想起这个圣经里一句话，就是怎么重新理解这个 TPP， 就是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而要靠神口中的话。那么 TPP WTO 是一个面包规则， TPP 呢是一个既要讲面包，既要讲经济利益，又要讲价值的这么一个规则。所以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会对，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它对整个全球贸易，对全人类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这个格局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不仅仅是纯经济，它今后一旦这个西方国家达成这个共识，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建成了一个价值经济体，这个对非价值的价值方面有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这个压力就非常大了。你必须改，你必须进行价值统一。也就是说 WTO 是一个经济规则的统一，但是 TPP 呢不仅是经济规则统一，而且包含了价值政治规则价值规则的统一。所以这个对人类会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冲击，对中国的冲击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当初选择没有接受邀请加入这个谈判哈，主要是这个除了刚刚破空啊，这个杨鹏教授谈到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他一直怀疑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他觉得这个里边很多的这些条款逐项都是针对中国的，都是为中国量身打造，而且知道中国不可能做到的。就像国营企业啊，他占中国目前真是半壁江山的哈，这个经济现在靠他们撑着，你把他们搞掉了，私营化了，那这个经济就没有支柱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一直觉得这个你给我设的这个坎儿这么高，你们自己大概都过不去，你今天叫我过去我怎么过得去啊，他是这样想。还有一个他也觉得这个 TPP 自己这些创始成员国大概也过不去，没想到最终还是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方面有误判了。
好，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大家提到一些官方的说法要淡化这个 TPP 的影响，那么民间的舆论我觉得还是看到一些反思，不少是反省这个中国自己的经济乃至外交政策的声音，那么这类声音的要点尤其是什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其实杨鹏先生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理解贸易还有自由贸易呢，常常是忽略它的价值层面的。事实上自由贸易在背后它是有普世价值在后头做一个价值支撑的，而普世价值包含很多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比方讲中国为了赚钱可以让血汗工厂横行，那么在普世价值的这个价值观的支配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工人能够有权利独立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同样的他们也希望信息能够自由流通，互联网不要被封锁等等，媒体不要被管制，企业不要被政府控制等等等等，只有这样子才可能真正的自由贸易。那么中国政府的想法是，我只要自由贸易这个壳儿帮着我把货品卖出去，在世界上赚这个赚更多的钱，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其他我就不管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普世价值到底这个在中国在全世界得到普遍承认的原则，在中国要抵制下去，他想抵制到什么时候。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 TPP 对于中国的一些影响。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官方民间都有很多关于如何应对 TPP 就是突破这个所谓经济围堵的这个方式的讨论。我想听听杨鹏先生，您对于中国现在这些讨论您怎么看的？比如说很多提到比如说一带一路啦，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形成联盟等等来对抗这个 TPP，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各种讨论，包括这个各种幕僚给这个政府的这些建议了。其实我发现这个都眼光狭隘。这个狭隘是什么意思呢？他还是只考虑了经济因素。就是说他把国际经济贸易就当成一个做买卖，就是进出口。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忘了，首先中国进入自由市场系统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也就是说中国西方当时这个尼克松访华让中国进入这个谈判以后呢，中国进入这个西方市场系统，这个原因是冷战嘛。那个包括中国这个89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西方还是这个让中国保留了这个在市场系统中的这个位置，这个世界贸易中间的这个位置，也是因为冷战考虑啊。也就是说这个原来 让中国进入自由贸易系统就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一个经济考虑。
嗯，
而现在呢，他只是说回到了他一个常规而已，也他的整个的这个全球贸易背后的政治考量和他的政治诉求，这个它是一体的，是分离不开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应对方法都是想拿钱去搞定，这是很有问题的。就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搞不定的。因为这是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出现，它不仅仅是贸易共同体，它既是贸易共同体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但是我们却只从贸易方面多弄点钱，多塞点钱，多砸点钱，以为就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网络，无论是双边谈判还是主导一个新的多边谈判，或者跟俄罗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华沙经济联盟，我觉得这些都非常 stupid。 就是因为他这个他忘了整个中国现有的经济系统完全和西方的自由市场是一体的，不仅是一体的，包括跟西方的政治支持跟西方的这个当时的政治认同是一体的。如果这个系统出现中断，然后呢我们想双边谈判从中间拉出几个小兄弟，或者说这个主导一个多边谈判，我们主导不了嘛。就是你的这个它不是个价值共同体，它是建立不了一个最核心的联盟的。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讨论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忘了政治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的一些共同的人权价值的问题。
好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没法回应啊。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啊，关于这个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办法，说让 TPP 破局啊，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所谓一带一路，实际上现在只是说，根本就没有实行。因为一带一路是为了转移中国的过剩的产能，而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的怀疑，包括中国在拉丁美洲高铁这个项目处处受到抵触。那么亚投行没有美国和日本的参与，亚投行基本上不见得玩得转。日本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加入，就说能不能防止腐败，如何防止腐败，中国政府的回答是语言不详，说美国日本不加入。另外你提到说中国一个自我安慰的时候，反正我们老祖宗早有办法了，说这个我们用自贸协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就破了这个 TPP， 说是这个战国时代苏秦给六国建议那个合纵，就让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那么后来张仪就给秦国提出一个叫做破连横，就让秦国跟一个一个国家去结盟，远交近攻来破除这个合纵。那个这个说法，首先我想回应的是什么呢？首先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秦国，中国有秦国之狠，但是没有秦国的实力，它并不是世界老大。另外一个，今天的那个其他国家并不是当时战国的其他六国那么弱那么笨，而且况且还掌握有普世价值这个舆论。说中国政府这些说法总结起来实际上是一个自欺欺人自说自话，甚至是有点阿 Q 精神。比如说什么他们拿我们一点也没办法，又是说我们影响有限，甚至说 TPP 到实行还为时过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但是这次 TPP 在中国的国庆期间突然宣布达成，对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觉得所以中国政府很多说法，与其说是去这个抱怨狂躁，还不如自己反思反省，把自己那些不符合世界规范的东西纠正过来再说。
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一些反应啊，初步的反应，主要可能他还是在这个在这个救自己的面子，在顾自己的面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最让中国受不了的，首先是一个面子，是吧？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实现，这个把中国排除在外面，所以他自己都觉得很纠结。原来这个预期说，第一，可能没办法达成协议。第二呢，这个没不可能这么快达成协议，结果这些都一个一个破掉了。现在寄望于说各国的议会可能这个通不过，那这个很快也会这个破掉。所以我觉得他首先他要顾面子，要告诉这个中国的老百姓说，我还是有办法的。我们的一带一路啊，我们的亚投行啊，我们还有双边的这个自贸协定。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跟亚投行，它抵挡不了这个TPP 带来的冲击，因为这两个意义不一样。TPP 是全面的、高端的，这个就目前来看是世界目前最高标准的这个贸易规则。而“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都是基本上是这种基础设施方面，好多都是靠政府出资来这个刺激经济的这些做法，也不同的概念。唯独有一点可以缓解的，就是说中国目前跟这个 TPP 这些成员国里边的绝大部分 都有这个自贸协定，或者有一些这个正在谈的这个协定。如果比如说这个中日韩自贸协定能谈成，那现在剩下来的实际上就是北美的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所以跟其他国家都有一些双边的安排，这个可以缓解对中国的冲击。但是长远来看，中国还是要面对 TPP 这个这么一个新的贸易团体。
对，好，陈小农先生好像也想点评一下中国提出的各种应对方式，陈小农先生。
对，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智库现在给政府出了不少招，但支的这些招啊，不但是在忽悠老百姓，也在忽悠政府，对政府来讲都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 TPP 实际上是美国用自己的市场来换取更多的国家来尊重和推行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眼前看来受获最大的、受益最多的将是越南，因为越南不但已经吸收了中国的大量的企业，而且它可以同样的用它的产品来占领美国市场。更重要的是，越南同意在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方面做出大踏步的改革。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严重的挖了最后四个共产党国家的墙角，就四个变三个了。那么另一方面，很多中国的智囊们提出来说，是我们可以把产品出口到越南去，然后在越南组装再卖到美国去，我们照样赚零部件的钱。这些想法也是忽悠，因为 TPP 有明确的规定，有原产地认证，就是说80%以上的这个原材料，如果不是比方讲不是越南自产的，这个产品不能够到美国免税。而且是 TPP 的这个制裁不像 WTO 那么软，它是非常严格的，叫做一次犯规永久的自动开除。所以如果越南想要美国市场，他就必定要挖中国的墙角，把中国的原材料工厂转移到越南去，这些外资企业会做。所以从对中国来讲，这些智库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市场，而且失去的是这个外资和很多的企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和更多的国家签各种各样的这个双边的贸易协定，对影响美国市场几乎毫无帮助，所以我说他们是忽悠。
我想补充一句啊，刚才这个，
哎，请讲。
我补充一句可以吗？刚才这个小龙提到越南啊，其实 TPP 这里有个最大的看点就是越南，因为由于他们的谈判过程很保密，我们还不知道由共产党统治的越南究竟对 TPP 做出了怎么样的承诺。那么如果越南加入 TPP 之后，他的表现像当年的中国对付这个 WTO 一样，就是用这种阳奉阴违的钻空子的手法来对付这个 TPP， 那么当然对 TPP 是一个破坏作用，因为 TPP 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那对 TPP 的绩效、信誉甚至生命力啊，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但是一旦如果说越南他反过来他做出改变、做出改善，他符合 TTPP 的要求，那么也就变成一个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国家，那将在世界上取得一个巨大的示范效应。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它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改革改变跨入文明世界行列，要么你就固步自封，就是这个，然后是这个落后在这个自觉于文明世界，跟那个落后在一个像朝鲜这样同武的一个国家，最落后的国家。
好，杨鹏先生，我想三块先生是不是好像
也因为那个我觉得这个中国啊，目前还有一个这个迷思在哪里，他总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可以跟你玩，我可以不跟你玩。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里边啊，跟美国相似度最高的就是中国，因为它市场大。他觉得呢，这个很多国家，这个包括 TPP 现有的国家，你们自己抱团了，在抱团的同时，你也不会舍弃或者主动舍弃我的市场。他就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加入 WTO 以后啊，过去这1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就在这15年。人家成者也是这个美国，将来败者也是美国。
好，我想最后请教一下杨鹏先生，我们知道类似 TPP 这样的协议出台哈，更坐实了中国一直宣传的就是美国围堵中国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民间，您是否预见民间和政府都对于美国或者国际社会采取一种更为敌视的态度，那么在政策上乃至在政策上也选择一种更对抗的这种观念或者是说做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危险性有何在？
中国这个民间舆论中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哈，就是有相当一种观点是非常幸灾乐祸， 好像看到中国被 TPP 了，然后呢就非常高兴，这是很奇怪的心态，好多人理解不了。其实这种心态就是表达对政府的政策的不太满意，然后呢希望政府自我改革，就是要从正面来说，它是对政府的一个失误，一个失误的一个嘲弄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围堵中国，所以呢这个中国呢要走这个自力更生，然后呢跟这个俄罗斯结盟的路。那么这种呢是一种退回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一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做不到，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太高啊。这要中国如果逐渐的被这个国际贸易俱乐部逐渐拒绝以后呢，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这个政治价值的追求方面的这个和这个系统的这个矛盾太大以后呢，自动出局以后，中国基本的就业和基本的经济增长是保证不了的。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就是经济增长这么一个经济业绩，它就会出现崩溃。那么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然后完了以后呢说我就开始走入一个跟西方完全对抗的道路。那么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经济系统和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型是建立在西方自由贸易和西方贸易相连的这个基础上，它是一张网，如果我们把这张网断了以后，我们自建一个系统，现在是没有能力来支撑足够的就业和税收的。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和税收，那所有的积压的社会矛盾就会爆炸。所以我并不认为退得出去。那么转过来呢，但是呢如何往前走，使自己改革来适应 TPP 的要求，这个对政治家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对包括对民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这个 PPT 的要求对中国是非常好的事儿啊，提高劳工的水平，让这个劳工拥有决策自由的权利，提高这个信息流动的水平，让老百姓的信息自由权更大，老百姓变得更聪明，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就站在一个历史层面来看， TPP 的方向应该是中国主动自己改革的方向啊。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中国的两种态度，一个呢改革自己来适应 TPP， 本身并不是被别人逼迫，而是说别人提醒了你。
好的，
那么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好，确实刚才像杨鹏先生说的呢，除了 TPP， 我们知道现在还加上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 TTIP， 还有日欧经济伙伴关系 EPA， 这几大协议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么中国呢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非进即退、非退即进的这个矛盾点。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对中国的这个选择的看法。
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在讨论是不是 WTO 会被废除，那么我想呢这个问题现在谈的还太早，但是中国在 WTO 里的恶劣表现确实使得这个 TPP 在更多的国家会得到承认和支持。这个恶劣表现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钻空子，第二是耍无赖。钻空子呢就是说中国尽量的在利用 WTO 的各种规则上不完善或者是疏漏的地方，制造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比方讲把有害商品、有毒商品尽量的往其他国家推销。所以现在 WTO 组织接受到的各种贸易纠纷案件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耍无赖，按照中国在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给予宽限期之后到今年7月15号，中国必须兑现一系列他当年做出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开放通信和传媒，包括这个取消大部分的保护性关税，取消80%的汽车关税，还有其他一系列承诺，大概有几十项。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耍无赖了，说我不知道这事儿，那当年讲过了不算了。那么糟糕的就是 WTO， 前面这个杨鹏先生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君子协定，他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他耍无赖占便宜，但是这个该做的该尽的责任不做，所以 WTO 没有严厉的制裁措施，遇到耍无赖他就没辙了。 中国钻的最大的空子就是这个。而 TPP 我刚才提到它是不允许钻空子的，
好的，
它的规则定得很明确，一次犯规自动开除。
好的，确实哪怕就是在 TPP 内部也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担心啊，中国会通过这个投机取巧的方式来渗透哈。比如我们的国会记者杨晨采访到的这个国会众议员舍尔曼议员就这么说，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的。
TPP 是中国的胜利，有了这个协定，一样商品 95% 在中国制造，拿到越南贴上标签说只有 65% 是在中国制造，那么这些商品就可以享受到100%的优惠，因为这样的商品号称有35%是在越南制造的。
从这个引言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的对于中国这个贸易遵守规则方面的这种强烈的不信任哈。那么最后我想请每一位用30秒时间，对于 TPP 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来做出您最后的这个评论。30秒，陈鹏鸿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这个一个说法叫经济北约，一个经济航母，这个是说在经济上围堵中国。如果说是围堵中国，那的确是围堵中国的一个成功战略，这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成就，在地缘政治上联合了亚洲国家，在军事上重点布防亚洲，在经济上形成了经济航母和经济北约，对中国的防堵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但是我说过，与其说是围堵中国，不是说是帮助中国。
嗯，好的，张国华。
我觉得 TPP 给中国啊，将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教育的机会，是中国可以学习的机会。中国人呢，以这个勤劳很勤奋，很做事情很认真，这个没有错。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什么缺点？我们缺乏契约精神。就是你在这个协议上，这个签了字，这个就是一块铁板，一块你不能动。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是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这一点在 TPP 之下就行不通了。
好的，杨鹏先生，30秒时间。
好的，我觉得 TPP 呢，它首先是标志了这个世界贸易的价值贸易时代的到来，这个对全球格局是一个大的影响和冲击。第二呢，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整体性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适应这个价值贸易时代的要求。那么这样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同时也是一个蛮大的希望。我觉得今后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由于 TPP 的出现，是中国的内部改革加速了。
嗯，好的，谢谢您。好，陈小龙先生，30秒。
TPP 现在提出来的各种这个非经济性的社会层面的各种要求，都是对中国老百姓有利的。比方讲，开放互联网、开放媒体等等。那么，希望呢，中国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不要来围堵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很明显美国在帮中国老百姓，现在围堵中国老百姓的是中国自己的政府。
好的， TPP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杨鹏先生透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年轻人是否对美国怀有敌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眼睛干干，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十月九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从 iPhone 到福特到耐克，从纸牌屋到生活大爆炸到速度与激情，美国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今天对中国的渗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在政治上，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却比以往更强烈。从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宣誓对西方价值观的追求，到今天许多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的冷感甚至不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对美国文化上的吸引和政治上的敌意为何能够共存，而且反差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美中关系学者于慧女士，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知道程晓农先生，《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提到哈，中国的年轻人崇尚美国文化，但是在政治上却对美国抱有敌意哈。我想请各位都来分析一下，就从您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看，你认为这种对于美国文化上的吸引、政治上的不信任的态度，是不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真实的写照？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这其实是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两个两面性。第一个两面性就是中国人价值观当中对美国的文化的认知有自然形成的，比方讲喜欢美国流行音乐、美国大片等等。第二个就是与它并存或者是对立的，就是他们在政治层面对美国的认知是官方洗脑的教育的产物。所以这两个东西，他可能喜欢美国文化，同时反对美国霸权，这两个东西是中国这个年轻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这个环境的产物。
嗯，
这是第一个两面性。第二两面性就是中国人表面上在公开场合抨击美国，并不代表他还有私下里另外一面，就他私下讲的可能才是真话，在公开场合讲的可能是假话。私下里他可能如果有机会来美国让他定居让他留学，他是绝对想来的。我们都知道当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有一个女学生非常尖锐的抨击克林顿，没多久他就申请签证来美国，现在结婚生孩子住在美国，人家再也不提那一段了。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对美国爱恨交织啊其实是蛮久的了。这个所谓的爱呢，就是刚刚小龙讲的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啊，这个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这个教育啊，中国的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很受用。但是有一点，这个中美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这种好感就非常的强烈。当中美两国这个摩擦增多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领土主权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这个热血沸腾的这种感觉，变成了愤青，在这一点上对美国就批评比较多。
好，于慧女士。
对，那我的观点呢是觉得其实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是有史以来或者说几个世纪以来最国际化最多元化的这么一代。他们的这个也非常具有个性，也非常希望在各种这个不同的问题上以表达自己，非常具有个性的这种反思。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各个层面上能够体现出来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学生那么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那么他们也很痴迷于美国的很多的文化，比如说摇滚乐，然后呢流行音乐，然后甚至美国的大片。但是呢涉及到比如说一些很很具有一些这个政治性的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很清晰的能够将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对社会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那么对这个民族的这种这个概念能够很清晰的 分出一个层次来，那往往呢就是说是发现对政治上的问题的一种很愤怒的表达，那么经常他们就认为是对于自己，是把矛头呢就是觉得是那是对准我自己的，那么很容易呢就把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些问题，那么给它归结到归结到同一个问题上来，那么够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没有很清醒的能够把自己能够很
就是国家政党和这个社会个人的这个区别没有区别开来。
对对，
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这一次这么一个调查，说中国青年人文化上亲美，政治上敌视美国，这个调查只是其中之一，可能反现了中国年轻人一个表面的现象。但是我想还有别的调查做出一些其他的佐证，比如说2012年七月。中国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胜他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个而网上多数的是年轻人，回答中50%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不认同，而70%以上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个调查里很多人很惊讶。另外我们知道2013年那个三月，那个当时中国的一个富豪这个 SOHO 的执行总裁张欣到美国来做客这个60分钟的电视节目 CBS，他讲了一番话，主持人问他究竟中国人需要什么，他说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不见得是丰衣足食，不见得是房子，中国人最迫切的就是要民主。当时主持人都很吃惊，反复问他，他后来强调美国六十分钟不在中国了解很多情况，他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美国。
嗯，
另外实际上在2012年美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年轻人里面可以说那个59%是认同美国政治制度的，而且最近在中国留学去年前年在中国留学生美国留学生调查证显示呢，只有5.7%认同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86.9%的中国留学认过美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调查可以交叉的观察，观察到的实质现象，中国年轻人还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
嗯，不过呢我们知道刚才陈伯公先生确实提到，就是对于美国的民主自由的向往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从89民运时间天安门广场上这个民主女神像时代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对于美国好感的下降或者对美国迷信的减少。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陈小龙先生，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不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对于西方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问题要如果是把对同对在不同年代做的民意调查要看比较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趋势。我比较了从2005年到2015年的大概4次民调，结论呢比较清晰。第一点就是随着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越来越多，特别是互联网的开通，中国人对美国的迷信是减少了。所以2005年喜欢美国的中国人是66%，现在呢减少到43%。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美国是民主的比例是增加了，2007年到2012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上升到52%，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喜欢美国的民主。第三点就是从2005年到今天，这个中国人反感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比例始终在55%左右，十年没有变。虽然中美关系现在看起来比十年前紧张，但是这个比例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层面普通老百姓对美国的看法。
嗯，
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愤青冒出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教育政策的结果。六四以前政治气氛比较开通，所以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敢于这个自由发言，学生有独立思考空间。六四以后政府把这个空间彻底关闭了，特别是在学校里大范围的培养所谓的学生信息员，就是学生特务，既监视学生也监视老师，其结果就是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空间，他的政治思维完全政府化，完全洗脑化。
嗯，
这样就出现了愤青。
好，于慧。
对，那么就像我刚才说，就这一代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国际化的一代。那么我倒是认为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对美国的迷信的这种越来越少呢，其实倒是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中国年轻人对世界了解更多以后的一种平常的心态。
嗯，
那么但是这种平常的心态呢并不等于就是说 这种平常的心态并不等于就是那么我对自己的反省呢是同样的是提升了，这是两个问题，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像刚才陈伯空先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他的那个论点，其实我是从某一个方面是赞同的，但是原因呢，我们其实不能完全归结到把这个责任放到中国的年轻人这一代上。因为呢，这个几代人其实做出是一个同样的选择，那么就是对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那么是刻意的选择了遗忘，这个刻意的一种漠视跟遗忘，那么这是上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这个任务更加艰巨，他们所需要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框框来看自己，看自己的国家，看自己的社会，看自己的民族，他们这个任务更加艰巨。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边就是想表达这个观点。
对，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的政治啊并没有敌意了，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喜欢美国的文化，也喜欢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美国的这个民主啊法治啊他们都很清楚。你去问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实行，他知道中国目前实行不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有反感的关键还是涉及到这个外交政策，就是说涉及到这个美中之间在主权啊这个领土争议上的这种对立，会影响到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情绪。我们看到在这个我记得在1996年啊，有五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个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在1995-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个实施这个文攻武吓嘛，那美国就派航空母舰过去了，就以后当时中国的军力还没有办法应对航空母舰，所以就草草收场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年轻人一下子就这个情绪没有地方发泄，就五个人这个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学那个日本的那本书了哈。然后呢这个书后来这个还销路很好，这个一刷就是50,000多册。美国人怎么做的？美国人把这五个人全部请到美国来，请你看一看你们要说不的对象。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到了这个2009年，这个又有几个年轻人，包括当年这个写这本书的那个叫宋强，他也参进去了，几个人写了另外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这些涉及的都是对美国的不满，不满在哪儿？不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满，而是对美国在中国跟日本、中国跟这个菲律宾啊，这个东海南海争议上站在这个中国的对立面表达不满。
好，说到这个外交议题，确实是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年轻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很多确实来自对于领土争端的这一问题，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认为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长期就是说灌输的是一种对于外部世界的这种不信任哈，或者甚至是敌意。那么陈伯空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对这个中国政府，他这个通过控制教育，通过控制这个教科书，控制千百家电台、电视台、报纸，必然对人们产生一种洗脑的作用。那么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相似的，我们在俄罗斯、在伊朗看到同样的情况，那些地方的人，年轻人也是这样，喜欢美国的文化，可能在政治上反感美国，尤其提到国家的主权、提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这个领土领海啊一提出来，这个国家每个人总是有个爱国主义的情怀，那个政府指东不打西啊，指到哪说到哪，说一不二。那么中国炒作东海南海，那么中国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东南亚国家太过分，日本太过分。但中国政府没有炒作丢失给俄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这有一天中国政府突然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个土地拿回来，甚至跟俄国发生冲突，中国年轻人照样会一哄而上。还有就是那个朝鲜不断的扫射中国的边民，甚至越界枪杀中国的边民，中国连报道都不报道。如果中国政府突然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中国可能对朝鲜也是义愤填膺。说这种事情受这个宣传舆论啊、教育的引导是这个事，那个非常可怕。说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宣传部啊，只有两种国家有宣传部，一个是纳粹德国。他发明了宣传部，当时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成为真理。实际上这句话后来被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奉为这个圭臬至理名言，因为德国是国家社会主义，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两种国家有宣传部。说中国掌握信息它是靠两种，一个是防堵，就是封锁互联网新闻限制， 另一个就是宣传，就是巴嗒巴嗒不停的讲舆论导向，让你来跟着他的节奏走。刚才国华提到的几本书，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不是因为有那样的情绪有多大，而是因为那样的书才能在中国出版，相反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说不要以为那样的书出版就代表了中国多大的情绪，实际上那是中国的边缘情绪。
刚才因为张国华先生提到就是主权问题、领土问题等等是美中关系里边一个最大的敏感点，那么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仇视美国的这种看法。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改变了以前这个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那么现在开始慢慢的秀肌肉在国际上，您觉得这个立场或者这种更强硬的对抗在国际上这种姿态是否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社会上对于比如说美国这样国家的观感，就是说似乎几乎有一种轻视美国或者轻视日本的这种趋势，那么您怎么看这个？
其实首先我想说一下呢，习近平没有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因为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和习近平会做一样的事儿，因为这个韬光养晦策略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实力不够的时候我就趴着不动，然后实力一强我就耀武扬威，所以这只不过是不同阶段它的不同表现。实际上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哲学都有个共同点，他们没有价值基础，没有共同，没有基本的信仰，就是一条实用主义。我现在实力不够我趴着，但是我只要实力够了我就得出来折腾。那么这种想法反映到了国际关系上，就是普通的人很容易被政府这个煽起来。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并不是每个阶层每个年龄层所有的人的行为都一样。事实上呢，是要仔细去分析的话，老百姓对美国的观感在非国际关系层面，就是包括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等等，他们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一涉及到国际关系层面就不同了，原因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国都是垄断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年龄层里面都有人有那个有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包括翻墙的能力，所以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翻墙能力越多的人，他们获取的独立资讯多，他们可能对政府的这个国际关系对美政策的认知就越低。
我这里补充一句，
请讲。
我这里补充一句哈，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是不是美国一些鹰派、强硬派的言论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一些年轻人的敌视或者仇美情绪？我倒是觉得，美国因为没有宣传机构，他也不太注重他的宣传。美国或者美国的政要，他在说话的时候啊，一方面他是比较直率的、简单的表述一些看法；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他是文明国家，表述的时候比较委婉、比较间接，不像中国这样字斟句酌的非常强有力的语言去说。你比如这次关于这个TPP 这个建立，美国国防部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相当于给了我一艘经济航母来对付中国。那么直接理解这句话，中国你看这对付中国吧，这围堵中国吧。那么他就没有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扩张，由于中国不遵守规矩，所以美国需要这样做，他就没这么说。而且奥巴马又说了一句话，奥巴马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世界经济规则。其实他是太客气，说得太委婉，他想说的意思是不能由中国这样的无赖国家、流氓国家来制定这样的规则，但他没有这么说，他是像这样的国家。那么中国人如果简单解读，你说你看吧，美国总统都说了吗，不能让我们去书写规则，只能让美国书写规则。所以美国他没有宣传意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就是一个文明国家的一种客气的、委婉的一个简单的表述，说这些表述不能算成一个强硬派、鹰派的言论。我也不认为这种东西啊，如果说对中，我觉得西方一直有苦心和好心让中国改变，如果中国人抱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那么这种苦心和善意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好，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这个前面，待会儿请张先生评论。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纽约时报》提到那个观念，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用一种教育方式，就是洗脑的方式，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是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态度。因为于慧他你是刚刚在学校，那么你在美国和中国都接受了教育，而且你刚刚在美国完成了你的学业，那么你比较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培养爱国主义情绪，但是这两种爱国的概念，我想你来比较一下，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爱国教育。
那么我觉得这个亲身感受让我感觉最有冲击力的这么一方面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课堂上呢，我们是一种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角度来看待 同一个段历史，同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多元化的角度呢，可以具体体现在，我们针对同一个议题，那么参与讨论的这个人士呢，可能是来自美国的政界，然后呢，来自美国的军界，那么普通的学生，然后呢，教授。还有呢，其他国家的学生，那么其他国家学生的这个成分也非常非常的多元化，有是从事记者行业的，那么也有是其他国家这个从军队里边出来的，然后呢，还有是做国际开发，然后呢，有可能是研究经济学，那也有可能是研究气候变化，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这个会给这个讨论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非常综合、非常客观的这么一个结论，而且就会针对同一个比如说一个理论性的议题，那么呢，我们会把它放在非常多元化的这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这个内涵里边去看，那么在这个国家这个模式它是不是完全的适用，它不适用的是什么地方，适用的是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呢，对于教授的教学，那么对于学生的思考，对于官员的他们制定的这个政策都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
张先生，
就我觉得这个除了于慧刚刚讲的这个美国这个教育的这种多元化，它最大的一个跟中国不同的点在于这个美国的教育啊，鼓励独立思考，就是说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里面不一定非要有对非要有错，个人有权保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可贵。在中国你听到比较多的不是说独立思考，你听到比较多的是要跟谁保持一致，
对，
一直强调要跟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些一些大案子，这个中央一定要出台一个
说法，
然后大家就照着这个说法去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很重要的因素。
对，
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看这个近代史，这个中国人讲起近代史就很悲哀，就有一种这个悲情在里边，就觉得说从这个1840年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列强的欺负。那今天我觉得我强了，我大了，我也可以说不了，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因素。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陈晓农先生，美国是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软实力哈来影响这个国际社会或者甚至中美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软实力或者软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你觉得这些大众文化是否有助于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或者是美国的不同的一些观念在中国的这个传播，你觉得起没起到一个有效的作用？请你来做一下点评。
我觉得这个作用相对来讲还是有限的。我前面提到了，就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能够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这个价值观里面的非国际关系层面，就是只要不沾国际关系、不沾中美关系，都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涉及到中美关系，那么支配性的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是政府灌输的。因为中国大学里头是培养的不是独立思考的独立人格，而是政治奴才，他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必须背出来，照着答案你就拿满分。我在中国受过教育，在美国也受过教育，然后在美国我以前教过学生，我很清楚的知道，在美国课堂里头我给美国学生打满分，第一，没有标准答案，第二，你如果能够提出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见解，这个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哪怕你是批评美国政府的，这样的能够拿五分，你抄教材三分最多。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的这套独立思考培养了美国的这个整个的价值观。但是他如果中国的教育系统、洗脑系统、宣传系统还有对这个影视系统的控制不改变，中国老百姓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仍然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独立思考还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美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它特别讲究一个所谓批判精神，就对任何事情、对国家尤其是政府，它要是一种严重批判的态度，它总是一种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鼓励的这种学术精神。在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你说越战美国输了，美国输给谁了？是输给越共吗？没有啊，输给大学校园里的这个年轻人、
自己教授，对，他的，对，是这样的。对，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其实美国每一次出来一个舆论，哪怕是主流舆论，都会有唱反调。包括这次 TPP 出来，美国很多这个欢呼好，那40%多的民众说好，20%多民众说不好。但是马上就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候选人，包括希拉里，包括这个川普，都会说我不赞同 TPP， 还包括《纽约时报》都会发表文章说 TPP 对美国的企业不利，甚至会让美国的企业失去工作。美国就这样一个国家，它用多元化，用一种平衡，用一种不同的观点支配这个国家，让大家自由的发表议论，说跟中国截然相反，说这种生命力是持久的。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啊，从我们那到这一代啊，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有些表面上的改变。其实虽然说80年代中国比较开放，比较那个，实际上当时我们宣传民主自由的人还是很少数，5%以内。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很害怕的，还是不敢说。我记得1986年我去散发传单的时候，我几乎是一个人，我骑着自行车，踩着这个冰凌啊，这个冒着冬天的寒风，在上海去这个撒传单，我觉得非常的孤独，甚至很空虚。我在1987年到了广州去传播民运的时候，人家说广州都是这个全民经商，人人关心钱，一切向钱看，谁关心政治？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会听你的，大家都给我这么讲。然后我是几乎是从一个人开始去联络学生、联络老师、联络知识分子，逐渐最后没有想到形成了狂飙。而且1986年的一个导火索是上海的一个青年，上海交大的一个青年，上海交大的一个青年，因为美国的一个演出团在这个万体馆演出，演出邀请中国人上台跳舞，结果只有一个学生敢上台跳舞，就这个交大的学生跳了舞，结果被当地的保安殴打，这个学生回去诉说了他的遭遇，那么这个激起了这个学生的义愤，才冲出来说从文化到政治，他有个引导过程。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改变，如果发生同样的89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今天的年轻人会表达他的真相，就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
好，对不起，陈工先生，一定要把您打断了。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必须在这儿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鹏先生、于慧女士、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